来唱你爱，是我。 面对你的大爱，你在挽回记忆里救赎了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有这机会来到你的脚前，实在是何等的恩典！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能够在这里借着你仆人的口，从他口里，从你天上出来的声音，让我们知道你要给我们的旨意跟亮光是什么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才叫谦卑，怎么样才叫顺服。主啊，我们把下面这一段时间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亲自带领。这样的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我们今天继续要读撒母耳记上第九章，撒母耳记上第九章，我们今天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
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，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玄孙，比哥拉的尊孙，喜罗的孙子，亚别的儿子，是个大能的勇士。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，又健美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，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。
我们上一次我们是开始读到撒母耳记上第八章，我们把第八章已经读完了。那么第八章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向撒母耳说，他们要立一个王，像列国一样，要有一个王。那么最后，撒母耳就问神，就说要不要给他们立一个王？神就告诉撒母耳说，他们不喜欢我做他们的王，所以他们要立王，你就给他们立一个王吧。好，这样撒母耳就听从神的吩咐，不和他们再争论了，就要和他们为他们立一个王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上第九章，就是为他们立王了，啊，为他们要立一个王。那么第一节到第二节，这里是说到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，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元孙，比哥拉的曾孙，喜罗的孙子，亚比的儿子，是个大能的勇士。括号里面就是说，或者是大财主，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大财主的意思。他有一个儿子，就是这个基士有一个儿子叫做扫罗。这个扫罗又健壮，就是身体很好，又俊美，长得也很好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，这个就很厉害了。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人能比他，没有比他身体那么好，也没有比他那么健美，而且还有一点，他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，就是他出人头地啊，啊，这一段是说到扫罗的家庭，他的出身和他肉体的健壮和俊美，是说他这么一个人。所以从外表来看，扫罗是比众人高过一个头，是出人头地的人，很容易被人接受。那么，而且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 撒母耳还说了一句话，请我们读这一章的二十节，这一章的二十节。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，你心里不必挂念，已经找着了。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？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？看到没有？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家庭和扫罗已经是以色列人所仰慕的，看来他们就盼望他出人头地，能够带领他们。就是这里是以色列人所仰慕的。好，因此我们从第一节和第二节就看见了，这里记载了扫罗是出生在一个大财主的家庭，他从小就是在这个财主的家庭里头生长、出生和生长、长大。他家里也有很多的仆人，很多的仆人，他也是在这些仆人的服侍下长大的。那现在我们要请读第三节到第四节。
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，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，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。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，又过沙利沙地，都没有找着，又过沙林地，驴也不在那里，又过便雅悯地，还没有找着。
好了，我们看第三节是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，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，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。这个在希伯来文原文他是这样讲的，你带众仆人中的一个，啊，这里翻译掉了，就不是一个仆人啊，很多仆人，而且这个仆人在原文里面是七年年轻的仆人，啊，因为当时扫罗家里还有一批年轻的仆人来服侍扫罗，你就带这个年轻仆人中的一个去找这头驴。所以这里看来他们的确是一个大财主，仆人还不少，而且年轻的仆人也不少，那么这些都是来服侍扫罗的。第四节，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。那请我们要注意，这个扫罗是什么地方的人啊？第一节就是有一个便雅悯人。小哥，你坐那里，你把给他搬到翻圣经好不好？最后一个，这个是个便雅悯人。那么便雅悯人，你看第四节，扫罗就应该是从便雅悯地走过以法莲山地，又走过沙利沙地，都没有找着，又过沙林地，驴也不在那里，又过便雅悯地，就走回去了，对不对？他是个便雅悯人吗？还是没有找到，就是说从便雅悯出发，经过以法莲山地转了一大圈，最后又回到便雅悯地，还是没有找到啊，这几头驴没有找到。那么他们找了几天呢？从这一章的第二十节来看，他们是找了三天了，好不好？对吧？这一章的二十节找了三天，这三天就在找驴，结果没有找到。现在请我们读第五节，我们从第五节读到十四节，第五节读到十四节。
到了苏弗地，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，我们不如回去，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担心，反为我们担忧。 古人说，这城里有一位神人，是众人所尊重的，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，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。扫罗对仆人说，我们若去，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？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，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，我们还有什么没有？仆人回答扫罗说，我手里有银子一可舍勒的四分之一，一舍克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，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。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，就说，我们问先见去吧，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。扫罗对仆人说，你说的是，我们可以去。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。他们上坡要进城，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，问他们说，先见在这里没有？女子回答说，在这里，他在你们前面，快去吧，他今日正在城里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，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先，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，因他未到，百姓不能吃，必等他先祝祭，然后请他的客才吃。现在你们上去，这时候必遇见他。二人就上去，将进城的时候，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，要上秋坛去。
好了，这个第五节啊，他们就到了舒服地。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，我们不如回去，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，反为我们担忧。这个扫罗和他的仆人找了三天找不到驴了，走了一大圈，现在扫罗怎么办呢？失望了吧，就只有回去了。意思说，我的父亲可能为我们担心了，不为驴担心了，驴没有我们重要，那么他还想到我们干脆回去，这是他想的。那么我们要看扫罗这一个人，他来找驴是靠他自己的智慧和聪明来找，对不对？找了三天，在这三天里头他没有想到说我要去求问神吗？没有。扫罗这个时代就是士师的时代，撒母耳是士师吧，这个时候已经有律法了，已经有律法了，律法告诉他们，他们应该是求问神啊。那么你看，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，我们请读箴言，第三章，第五节读到第六节，箴言第三章五节到六节。
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
这里是所罗门写的箴言，所以在当时在以色列人中间，他们都应该从律法学到一件事情，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不要只依靠自己的智慧聪明，一定要认定神比他们更聪明，神比跟他们更有智慧。因此扫罗应该在寻找驴的事情上，他应该依赖耶和华，应该想到神，我现在没有找到了，找了三年都找不到了，是不是应该问问神啊？ 他们有。一出来，一开始做找驴，他就没有说我要回到神的面前去，没有。所以三天他都没有找到。现在他最后他就决定回家了，算了，驴就不找了，因为我的父亲可能为我们担心，比驴更担心，那就不找了。就在这一个时候，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六节。仆人说，这城里有一位神人，是众人所尊重的，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，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。扫罗没有想到去求问神，他的仆人反而想到了，他的仆人想到了，就说这个城里啊有一个神人，就是撒母耳啊，凡他所说的都应验了，我们是不是去找他？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神人一定是说和耶和华有关系的人，耶和华神会把他的话告诉他，不是一般的神啊，不是一般外邦人相信的神，那一定是耶和华神。他就说到这件事情，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，就是这个到底我们还是回家呢，还是在找驴呢？如果是回家，可能我想圣经里没有记载，可能这个仆人要受到扫罗父亲的责备，对不对？我要你陪我的儿子去找驴，找了三天你都找不到，你到底是怎么做的？所以在这个时候，这个仆人就想到，还是我们要问问神人吧，啊，看是不是他指引我们的路，或者我们再走什么地方去找，啊，也许驴就在那里，我们就可以找到了。这是他的盼望。这个仆人的目的，找神的目的是什么？找驴，对不对？不是说我要去敬拜神，我要去向神献祭，不是的，就是找不到驴，我遇见了环境的困难了，他就想到我要去找神了。今天我们一样的，我们平常我们做事都是凭我自己的智慧和聪明，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祷告，但是我们祷告也不一定就专心，有的人祷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，哎呀不行了，好像神都没有管，好，还是凭我的办法吧。好了，这是我们人都是凭自己的聪明和智慧，当我们遇见困难了，这个困难太大了，可能这个时候啊不找神也就不行了，好，那就到神的面前去，或者找弟兄姊妹，你们帮我祷告啊。那么下面呢，第七节，扫罗对仆人说，我们若去，有什么可以送给那人呢？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，也没有礼物可以送给那神人，我们还有什么没有？扫罗担心了，第一件，我们去找神人，好像没有东西送给他，我们这三天该吃的都吃完了，还有什么可以有礼物给他呢？他想到这一个。第八节，仆人回答扫罗说，我手里有银子一色克勒的四分之一，可以送给那神人，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。扫罗的担心和仆人的想法也是我们的想法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有困难了，我们要去找人，我们就想到我对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好处啊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应该有什么礼物送给他呀？好吧，见面礼吧，你就找一个律师，那还要准备付钱吗？好吧，好，我们就会想到，那我这个钱够不够啊？这一个就是我们人常常会想到， 人和人中间的关系，我们很难想完全依靠神。如果我依靠神，就不在乎我还有没有多少的钱，因为神是万能的神，全能的神，神会安排一切，不需要我在那里做任何的准备。如果你要去寻求神的话，第九节，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，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。现在称为先知的，从前称为先见。先知和先见这两个字，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前面都有个先字，有个 pro 先预先的意思。先见呢，就是预先看见了；先知呢，就是预先知道了。他怎么看得见，他怎么知道啊？因为他是先知，他是先见，神会预先告诉他，所以等于说他就预先知道了，他预先看见了。扫罗对仆人说，你说的是，第十节，我们可以去。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。他们上坡要进城，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，问他们说，先见在这里没有？女子回答说，在这里，他在你们前面，快去吧，他今日正到城里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，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先，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，因为他未因他未到，百姓不能吃，必等他先足祭，然后请的客才吃。现在你们上去，这时必遇见他。这个时候必遇见他。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，他们去的这个时候啊，正好是遇见先见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正好那一天撒母耳就在这个城里，正好那天他要献祭，正好还有一些人要和他一起吃祭物，所以你们去，扫罗和他仆人去，一定会遇见他。十四节，二人就上去，将进城的时候，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，要上秋坛去。他们正好就遇见撒母耳了，非常巧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有心要去找神的时候，你能够遇得见。你们记得马太福音第七章不是有一句话吗？你们寻找怎么样，就寻见，叩门就开门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真正一个人有心去找神的时候，神一定让你寻见，神一定让你寻见，就是你真的有心。如果你没有心，你是碰巧，我想去，我有心去，有无心去，那个就不是了。如果一个人心里有困难，他很难，他真正要去找神的时候，神会遇见他，因为神应许了，你们寻找就会寻见。那么我们或者把这一段圣经读一下，好不好？马太福音第七章，第七节，第七节要读到十二节，第七节读到十二节。
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。
你们中间第九节。
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
对，那么你看，这里第七节讲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 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那么祈求就是你的自由意志吧，你要去祈求。寻找也是你的自由意志，你要去寻吧。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这里就是神的应许。这节圣经啊，是神主耶稣说的。问题就是说，我们有没有心要去寻找他，我们有没有心要向他祈求。如果要，一定是的，他一定会遇见我们。因此现在扫罗和他的仆人他们要去寻找先见，他们有这个心，他们有这个意志要去，神有给他们安排，就让他们能够遇见撒母耳。这里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下面15节到16节。撒母耳记上15节到16节。
撒母耳未到的前一日，耶和华已经扫罗未到的前一日，撒母耳已经指示撒母耳说，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，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因为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，我就眷顾他们。
好，我们要在这里看15节，扫罗未到的前一日。今天扫罗到了，他还没有到的前一天，就是昨天了，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了，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，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，我就眷顾他们。神预先提前一天就告诉撒母耳这件事情，所以撒母耳就叫做先见，对不对？实际上撒母耳并不认识扫罗，他也不知道他在找驴，但是这里是神仙告诉他有这样一件事情，神就告诉他扫罗正在找驴。底下我们下面往下面读，我们就会知道。那么现在呢，他要来找你，这个人就是以色列人要求我立一个王，那现在就是这个人，是以色列人他们众望所归的，他比众人都高过一个头，他们就盼望做王，你就立王立他为王。这是神就告诉预先告诉撒母耳。好，这里我们就要从字面上我们把它解释了，字面上解释了。那么我们要看在这一件事情上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作和扫罗和他的仆人他们为什么去拣选，要去问先见，要去求问先见。刚刚我们说过，他们要去求问先见，先知就是先知的目的，不过是为了要找驴了，找驴，现在驴没有找到了，这是他们的目的。因为他们有这个目的，他们去找先见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要去找神啊，找先见，目的就是看神有没有对先见说话，说什么话， 或者指示他们要到走的路，这是他们的目的。他们有目的去寻，有一个希望，有一个盼望，要去寻找神的时候，那么按照圣经神的话来讲，神会遇见他们。刚刚我们是说的新约的马太福音，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一点旧约，请我们读撒迦利亚书，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一卷第一章，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，第一章就是马太福音前面第两卷啊，第三节，第一章的第三节。
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请我们注意，这里有一句话是神说的，要以色列人，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怎么样转向你们。以色列人要转向神，这是他们要自由意志啊，他必须要转向神，然后神才转向他们。那么他们一转向神的时候，神就会给他们开路了。这是一个原则，请我们记得，一定是我们要先转向神，神就转向我们。那么我们这个人怎么能转向神呢？我们人不是犯罪堕落了吗？好，这里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，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，神在造人的时候，我们人就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灵是神吹的一口气，从神来的，所以在我们人的里面，灵的地位是最高，因为它是从神来的。那我们这个身体是怎么来的呢？是用尘土做的，属土的，是最低的。我们这个身体是最低的，我们里面灵是最高的。那魂是什么呢？魂的地位应该比身体高，比灵怎么样？低。因为魂在圣经里讲到魂的功用，我们已经讲多少次了，就是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魂就是代表我的自我，我们天天都是用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因此灵是最高，身体最低，魂是在中间。这是第一条我们要知道。第二条我们要知道的，神对人所说话、所做工，都不是直接坐在我们魂的上面，而是坐在灵的里面。神是对我们灵说话，不是对我们人来说话。那么这里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那我们记得我们请读箴言，我们读箴言。 我们请读第二十章二十七节，箴言第二十章二十七节。
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
好了，请我们注意，我们说人不是有灵的吗？灵是从吹了一口气嘛，这个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什么灯，那意思说神的亮光是照在人的什么地方？灵里面，不是照在你的思想感情意志里面，一定是照在你的灵里面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一定是通过人的灵，不是通过人的魂。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提摩太，旧新约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二节，四章二十二节。
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
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是与人的灵同在，看到没有？刚刚箴言是说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。这里是说神是与人的灵同在，所以人要知道神的旨意，一定是神把他的旨意告诉人的灵，不是告诉人的思想感情意志，不是告诉人的魂。人要用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，永远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。所以圣经里头是把人分成属灵的人和属肉体的人，或者叫做属魂的人。属魂的人一定不能够用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知道神，必须你要回到灵里去。而且神对人做工也是在灵里面，灵里面。那么我们说人的自由意志是指着人的魂来讲的，不是指着人的灵来讲，是指着人的思想感情意志来讲。我们说人的自由意志是指着人的思想感情意志，是指着人的魂来讲，不是指着人的灵来讲。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人的思想感情意志是人的自我，或者你把它叫做自由，人的自由意志。自由意志能不能够转向神，现在是这一个问题了。在神学里面有两种观点，一种是自由意志不能转向神，为什么？因为人的灵魂体都犯罪以后都死了，他认为人的灵魂体都死了，因为犯罪以后，因为亚当在犯罪的时候，神说了一句话，你吃的日子怎么样？
必
定
死。
就是这样，人自然犯了罪以后，人的灵魂体都死了。这个灵魂体死了，大家要注意，不是说灵魂体没有功用了。亚当的灵魂，他吃的日子就死了，我们看他的肉体还有功用啊，对不对？亚当还有肉体还有功用啊，他还要这个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，他还要种地嘛，他还要生活嘛，他还没有死，就是还有功用。所谓的死就是向神死了，对神死了。那么人的自我，人的魂，对神死了，人的魂还在有功用啊，对不对？他也有思想感情意志的功用啊，而且发展得很快啊， 对不对？还有功用，不是，但是对神死了，他不要神了，这是人的魂来讲。那么人的灵呢？人的灵向神也是死了，向神死了，但是不等于人的灵就没有功用了，不等于人的灵就没有功用。我们知道人的灵里面有三个方面的功用，一个是经办，一个是直觉，一个是良心，有这三方面的功用。良心就是正直的灵啊，诗篇五十一篇大卫不是讲吗？求你使我有什么正直的灵，正直的灵就是灵里面能够分辨是非善恶，知道是有正直的，这是值得良心来讲。那么有一派的人就讲，因为这三个都死了，人就绝对不可能再转向神了。那就是圣经里说，神说你们若转向我，我怎么样，我就转向你们。等于说这句神说这句话就没有用了，他怎么会转向啊？所以他就说，只有神使你转向，你才能转向。神使你不能转向，你就不能转向。啊，这种说法就有一点问题了。那么今天在一个教会，教很多人在教会里面，也许上几百人、几千人。那么这些人里面，他们都要来寻求神的。按圣经里讲，你们寻求就怎么样，寻见。那如果说你来寻求神没有拣选你，那就等于你就不没有用了，好吧？这是一派的神学讲，你来找神，神根本就没有拣选你，没有预定你啊，他是用预定这个字，你就是怎么来拣选神都不要你，这个是错的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是愿意万人怎么样，他就不愿意一个人承认哦。没有说是我圣经里说你们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对不对？除非你不转向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所以凡是愿意转向神的，神都要的。从圣经来看，因为主义神说嘛，你们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你们寻找就寻见了。不能说我去寻找神我就寻不见。你看这个扫罗啊，他去寻找神了吧，寻见了吧。本来他去寻找的目的不是说我要去敬拜神，我要去献神献祭，不是的。他是说什么，找驴，找驴也好啊。今天假如今天有一个世界上有一个人，他遇见了非常大的困难，他没有办法了，他去喊老天爷了，也对。你只要真正去找神，神还要救你啊，这个是按照神的话说，你们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，人的魂、思想、感情、意志都死了，都不要神，他的自由意志怎么会转向神？对不对？怎么会转向神？所以很多神学家就在魂的里面，思想感情里面，或者理，他叫做理智也好，理性也好，用这个名词转来转去就转不出来。为什么呢？他觉得人不可能找神，人的自由意志绝对不会去找神，只有神拣选了你才可以，不拣选你就不行了。这是有神学，很多神学家就在这里面转。但是我们要看看圣经里头保罗又是怎么讲，好不好？保罗这个问题怎么看，请你读罗马书第二章。14节读到16节，罗马书第二章14节读到16节。
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为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就在神即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
福音所言。
福音所言。
好，请注意十四节哈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这些肯定不要神的人嘛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还有个律法，他的律法都没有，所有的不信也是外邦人嘛。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这里说啊，保罗说他有个本性哦。本性是指的什么讲的？那他的下面有解释了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什么心里。以色列人有律法是在外面，摩西的律法他们天天要读，天天要守。但是外邦人神没有把律法给他，但是他的心里面还有律法的功用，你看没有？他的心里什么律法的功用啊？底下他就讲了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。上次我们说的是非之心就是良心啊，就说他们还有良心啊，良心还能做见证啊。不信主的人他也有良心啊，你千万不要说他没有，神造人每个人都有良心啊。他的良心还要做见证，刚刚我们说良心是人灵魂体里面的哪一部分啊？哪一个部分的功用啊？灵里面的功用，灵里面有良心。所以外邦人他没有律法，他里面还有个良心哦，良心还能做见证，你看到没有？保罗这次说的第一件，不信耶稣的这些外邦人，按理说他对神是完全死了，灵魂体都是死的，但是保罗说他良心还可以做见证，你看到没有？就说良心啊还有点活吧，没有完全死完，对不对？良心还可以做见证，不但良心做见证，底下还有一句话，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。思念就是指的他的魂的思想了。保罗意思就是说，他的良心先有感觉，然后影响他的思想，就影响他的魂了。良心先有感觉，再影响魂。那意思就是说，良心是神工作的地方，魂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地方，人的自由意志可以受到良心的影响。这个自由意志啊，可能是不要神的，就像扫罗的自由意志不要找神，我是找驴，现在找不到驴了，他的仆人的良心可能发现了，哎呀，怎么不去问问神啊？看到没有？好了，扫罗的自由意志也就觉得，哎呀，我们是可以去问啊，啊，但是我们的食物也吃完了，钱也没有了，啊，我们拿什么礼物啊？不拿礼物，他等着不讲话怎么办呢？好吧，他想这个问题了。所以，请我们注意，这是保罗讲的，人的自由意志，你没有顺服神，你不要神，但是你要知道有一点，你还有一个良心。刚刚我们讲，人的灵是神的什么灯呢？神会在你的灵里面做工，在良心里面照一下，这一照的结果就会影响你的思念，也是影响你的什么自由意志，你的思想受影响。那么这个情况是人都有良心，良心是神工作的地方，或者说神把良心赐给我们每一个人。当良心在里面感动你的时候，你如果不昧着良心，你的思念、你的思想、你的自由意志就会受影响。这个自由意志受影响，我们不是叫做自由意志去找神，而是自由意志的降服、投降啊，这两个字请你注意，我们的自由意志降服了，投降了， 不是你主动去找，而是你愿意投降。那扫罗就是投降了，对不对？只有一直投降了，本来他说走了，我们回家了，不找驴了，也不要说找仙剑了，更没有想到了。仆人一提醒他了，他良心就感觉了，哎呀，我们是可以去问仙剑了，良心有工作了。然后保罗就讲，你的思念就起作用，这个思念就是你的自由意志开始降服了。我们来看保罗，新约里面的保罗，保罗他的自由意志是不要耶稣的，对不对？凡是信耶稣的人都要抓去关起来的。可是在大马士的路上，那个光不是照亮他了吗？他就俯伏下来问主啊，你是谁？这个就是自由意志的降服了。本来他是不降服的，现在降服了。我们上次也说到，在旧约的雅各不是跟神摔跤吗？他是说我总要把你打败，不许你神赢。神圣经里讲，神都摔不过他了，你说他好厉害。那么神在这个时候把他的大腿我怎么样摸一把，他就降服了。所以我们叫做人不是没有自由意志，乃是人有自由意志，人不要神的自由意志，有一天会降服。为什么降服？因为良心责备，良心的责备。所以保罗就讲，他们是非之心要做见证，良心在里头给你做见证，你这样做不对的。那么这里可能就有两种人了，有一种的人良心就要降服了，就是自由意志就降服了，有一种的人就不降服。所以降不降服还是在乎他自己。但是神总是要做工，神没有停止在人身上做工的，好吗？所以在这里一定要看见神在做工，人可以拒绝，人也可以降服。所以自由意志不是说绝对没有用，降服就对了，不降服就不行了。所以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地上常常问一个人来求主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问他一句话，你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信就是他的自由意志啊。主耶稣又在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或者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五章，请我们读39节到40节。
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
这个不肯的肯字啊，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不愿意，就是自由意志不愿意。圣经跟你说得很清楚，这是神的话，但是主说你们不愿意，你们不肯，你们不愿意，就是自由意志不愿意。什么时候你的自由意志降服了？我们不是说你的自由意志就愿意，那是自由意志的降服。什么时候降服？乃是灵里面做工了，神一直在人灵里面做工，神没有停止在人里面做工。但是神如果一做工，在灵里面做工，你的良心有感觉了，你的自由意志就可以降服。所以我们不能否定人的自由意志，就是人完全没有自由意志，那是错的，人有。但是我们要说人的自由意志一定要找神，也没有，也不对，对不对？人已经堕落了，他不要神了。但是有一点，他的自由意志会在神在良心里面的工作的时候，他可以降服，他可以要神。这一点是保罗明明告诉我们，罗马书第二章，这个不能否定他，好不好？ 啊，不能否定他。因此，我们刚刚说了，撒迦利亚书神说，你们若转向我，我怎么样，我就转向你们。你要转向，这就自由意志的降服。神的话已经说在那里了，你可以不听。先知那么多的话，律法那么多的话，你可以不听，你可以不想，不要。但是如果你要了，就是你的自由意志愿意降服了，转向神了，好了，神就一定转向你。所以我们不能说预定，神已经预定好了，你想要都不行，因为没有把你预定进去。那这里啊，我们要读一篇圣经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。请我们读29节到30节，罗马书第八章29节到30节。
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
这里告诉我们，神不是，神是先预知，而不是先预定。因为预先知道的人，对不对？神预先知道你的自由意志会降服。神预先知道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在妈妈的肚子里就在相争。神预先知道以扫不要长子的名分，他愿意一个红豆汤就把长子名分卖掉了。神也预先知道雅各要长子的名分，神是预先知道，所以神就才有预定。神预知，所以神不是很武断的先就给你定了，但是神是一定是预知在先，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情况，知道我们愿意转向神，知道我们的自由意志愿意降服，愿意要神，然后神才有预定。如果我们把预定摆在前面，就是神按照他的意思早就预定好了，你就是自由意志愿意降服都不行，这就不跟圣经里说的不对了，好不好？神是愿有万人得救，神不愿意一人沉沦。而且我们要看，越是不要神的地方，神还要多给他机会。你看这个法老不是不要吗？神还给他十次机会吗？他不要吗？十这个数字在圣经里叫做完全的数字。马太福音13章那个撒种的人去撒种，本来路旁飞鸟都要吃尽的，我们没有一个农民撒种会撒到路旁的，但是主耶稣还要去撒到路旁，路旁的这个地还要给他机会啊，神要给他机会。那他的自由意志拒绝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，神还要挽救他，还要拯救他啊。因此卖主耶稣的犹大，神没有预先定这个犹大生下来，那就是要去卖主耶稣，永远沉沦灭亡之子。神没有预先定的，那是神是预什么？预先知道，预先知道，给了你很多机会。主耶稣拣选你做门徒，又是使徒，又让你管钱囊，连你给祭司长说好了30块钱卖主耶稣，主耶稣也知道了。在那天晚餐上，主耶稣还提醒你，还提醒他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。犹大还问我说，是我吗？主耶稣就是你吗？你看这就这么多的机会，就在撒在那个土，还在撒种啊，撒在那个路旁那个地上啊， 但是他最后拒绝，这是自由意志不降服，拒绝那就没办法，神就预知，预知了当然神就定下来了。那么我们这些人是预先知道我们是自由意志愿意降服转向神的，神就定下我们成为有得儿子的名分了，好不好？那么那些是他不愿意的，神知道的，那是预知了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神给你已经给你很多机会了，你都不要吗？那怎么办？好，你
对呀，是预知预定。